赛亚书第二五十二章，以赛亚书五十二章。第十三节，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，他被高举上升，且成为至高。许多人因他惊奇，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，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。这样，他必洗净许多国民，君王要向他闭口，因所未曾传于他们的，他们必看见。未曾听见的，他们要明白。我们低头在这里简单祷告。亲爱的主，靠着你的恩典，我们终于来到了最后的一堂。我们承认我们是残缺的，我们对你的话明白也是残缺的，但是感谢主，因为你的话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来，所以我们愿意在这最后的一堂，我们来仰望你从天上来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你愿意怜悯永远新鲜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到了这一次特会最后的一堂。那我希望大家一面我们来看，一面大家参考，就是我们手里这一份讲义。我觉得这一份讲义呢，大概给大家一些大纲，那么等到回去的时候呢，可能大家就容易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是来到了五十三章。那么我们都知道，五十三章当然讲到主钉十字架，这是没有疑问。那假定说现在大家把五十三章用电脑把它打下来、抄下来，然后呢，你就找一个你犹太的邻居，你就问他说：“这段圣经到底讲什么？”那如果他对于圣经不熟悉的话，他一定会说：“这就是你们基督徒所说的钉十字架的故事。”然后你会告诉他说，其实呢，这一段话是在公元前八百年，是在你们的圣经以赛亚五十三章里面的一段的话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为神的儿子为十字架做见证的，并不是新约的圣经，是旧约的，是在那些喊说钉他十字架、钉他十字架，就是那些匠人所弃石头的那些一般的匠人，他们是熟悉圣经的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他们怎么解释以赛亚五十三章。不过有一个事实是真的，就是说他们犹太人到今天到了礼拜，他们每一个礼拜还是读一段圣经，他们到了会堂。所以如果一个礼拜读一段圣经的话，很稀奇的一个实习，就是他们读到五十二章，这个礼拜如果读到五十二章，那下礼拜呢也应该要读五十三章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他们跳过去，又跳到五十四章。所以这只是事实，我们讲给弟兄们听，所以就知道说这个五十三章是没有办法推诿的一段一章的圣经。那么五十三章最重要的是从五十二章第十二节开始，我的仆人，因为下面呢就是讲到我的仆人，也就是我们说过的做人类救主的那个仆人。因为现在我们不只给人看见说1948年5月那一天是我们的主亲自招聚以色列人从各地回来，那没有错。从此以后呢，看啊，有人从远方来，从北方来，从西方来，有人从秦国来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因为这些以色列人像枯骨四散，整个的世界变成他们的坟墓。不过这件事是小事，因为他要做人类的救主，要做外邦的光，要把救恩一直带到地极。所以如果我们的主是这样的一位主，那么很清楚，这当然是他的使命。所以他有两个使命，一个小使命，一个大使命。这个大使命呢，不要忘记，这就是五十三章这里所说的。 但是讲到我的仆人的时候，他讲他行事必有智慧，必被高举上升，且成为至高。那严格说来，这就是下面所形容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当他要上十字架以前，他怎么说他人子得荣耀的时候的。这也就是使徒保罗当他讲到说我们的主是不与神同等为强的，反倒虚己，他倒空了所有的荣耀，就神儿子的荣耀，然后呢变成人的样式，取了奴仆的形状，又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那弟兄姊妹，他降低到一个不能再降低的结果呢，神就要叫他升为至高。所以这个荣耀不是神子的荣耀，是人子的荣耀。因为神子他本来从天降下，他仍旧在天。所以如果在这里大家看见十字架的荣耀，就一定就是主所说的，如果人子一被举起来，就必吸引万人来归向我。所以这里所说的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，是指着下面这一段圣经说的，许多人因他惊奇，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，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。因为30岁的年轻人看似散去，像50岁一样。好了，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53章。来到53章，你就会发现里面有几件事，我们看的好像平常，但是不要忘记这里面有非常非常不寻常的启示。他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。这就是他成长的过程。他在拿撒勒，那么那个地方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？所以像根出于干地，意思就是说在这里他没有家境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，使我们羡慕他。所以这个就是拿撒勒那一段。然后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长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他果然就是匠人所砌的石头。然后下面说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一面讲的担当，一面讲的背负。这个忧患是我们的，但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。痛苦是我们的，但他背负我们的痛苦。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受被神击打苦待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十字架原来有神做的那一面，十字架有两面，从9点钟到12点钟是人做的，从12点钟到3点钟是神做的。人做的时候是人恨神到了最高点，所以比拉多也好，犹大也好，长老也好，祭司长也好，他们说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，他们恨我们的主，所以他们把我们的主推到十字架上去。所以这一部分的工作，这一部分的十字架是人把我们的主定在十字架上。但是我们不是说过了，就在他被推上十字架的时候，所有钉十字架的人他一定开始咒诅，因为只有咒诅他能够减轻他的苦。但是我们的主里面根本就没有苦，所以他被举起来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祷告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。那这谁的祷告？是儿子的。而且神听见他儿子最痛苦的时候，他明明是没有罪的，人说定他十字架，人流血，人鞭打他，然后最后糟蹋他，然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果然悬在天地之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神天上的父亲看见这个情景， 看见他的儿子被从地上被举起来，悬在天地之间，他居然祷告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。”赦免谁呢？赦免像比拉多这样的人。赦免谁？饶恕谁呢？饶恕像那些长老、文士和祭司这样，他们明明说钉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钉他，除掉他，除掉他。结果我们的主为仇敌祷告。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如果他祷告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。”在这个时候，在别的时候，儿子的祷告是一件事，现在在儿子最痛苦的时候，他好像心要破裂以前，他怎么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。”那这个时候做父亲的要不要听这个儿子的祷告？如果听他儿子的祷告，无缘无故的赦免这些人，那神的公义在哪里？我们不说过了。所以如果赦免这些人，神对他们有爱，但神的公义就不见了。因为神可以称有罪的为无罪，神是公义的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能赦免，办不到，绝对办不到。所以如果他要听他儿子的祷告，他非赦免他，但是他怎么能不听他儿子的祷告？他当然要赦免他，可是神的公义怎么办？所以在下面三个钟头，从12点到3点钟，仍旧是主挂在十字架上，这一回是神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怎么知道？因为这里说他被神击打苦待。然后不止这样，第10节，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没有罪的代替了罪。神为着听他儿子的祷告，神为着爱世人，他就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所以后面三个钟头所做的是神做的，不要忘记，前面的三个钟头不是救恩，后面当神把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，这是救恩，明白吗？这就是爱，这也就是公义。所以当我们读到53章的时候，你看见公义和神的慈爱，救恩和神的公义刚好在十字架上相遇。一个什么样的力量能够叫南极跟北极在一起？一个什么样的智慧有办法叫南极向北极靠拢？没有可能。所以十字架总是神的能力，十字架也是神的智慧。所以当我们读到53章的时候，我们很清楚找到